在生物学上，一颗人类卵子不过 3.5 微克上下，可一旦上了名利场，就有人给他开出了5000万美元的价码。爱情向来喜欢谈无价，富人的爱情却有个好处，最后总能算出一个价钱。2026年8月27号，中文互联网就见识了这样一场大戏。一边是律师张启怀发表声明，作为孙宇晨的代理律师，宣布这位身家百亿的币圈富豪已经把昔日内娱第一人间富贵花景甜以及其父母告上了法庭，追讨3000多万元的所谓彩礼。另一边，孙宇晨也没闲着，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写下了一篇《我的女友景甜》，把两人的恋爱往事从头到尾抖了个干净。私人飞机、五星级酒店、包下电影院、代孕、分手、拉黑，洋洋洒洒，如同一本恋爱消费流水账。当然他也留了后手，文章最后郑重声明，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这就有意思了，孙宇晨割韭菜多年，最懂得风险控制，瓜可以切开给全国人民吃，刀最好不要留下自己的指纹。这当然不只是一桩普通的豪门情债，一个是旧式资本用真金白银交出来的人间富贵花，一个是数字时代从泡沫里游出来的孙哥，他们当然都见过钱，而且见过很多钱。只是当旧时代的神秘特权开始退潮，遇上新时代的虚拟泡沫，最后留下来的既不是王子公主的婚礼，也不是5000万美元换来的孩子，而是一篇真假难辨的小作文，以及那3000万的官司。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轰动全网的孙哥图画。两个精明到骨子里的人相遇，究竟会撕下怎样的画皮？景甜当年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资源到底从何而来？孙宇晨又是如何一路挥舞镰刀成为今天的百亿富豪？而两个看起来最不缺钱的人，最后为什么偏偏为了钱闹到法庭上？孙宇晨的这篇小作文写得又黄又暴力，当然这里的暴力不是打人，也不是孙宇晨说自己喜欢抓来抓去，而是花钱。这篇文章表面写的是爱情，本质上是一本资产损益表。孙宇晨把这个故事的起点放在了19年前，2007年他刚进北大，那个时候的孙宇晨还不是孙老板，更不是孙哥，他住着一年房租1000块的北大宿舍，用的是一台老联想的 IBM 电脑。有一天 QQ 弹出了一张广告，广告上的女孩叫景甜。孙宇晨把照片保存了下来，又跑到校内网上搜索景甜，找到账号以后准备发好友申请，申请的时候要写一句话。据他说，这一句话他写了删了写，足足折腾40分钟，最后终于凝结出北大才子的全部文学修养，你好。景甜没通过，也许是没看见，也许根本不用校内网，总之故事还没有开始，男主角就已经被女主角拒绝了一次。我们姑且当他不是瞎编的，那这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了。人年轻的时候没追上的姑娘，往往比追上的更容易长生不老，因为追上的人会吃饭、睡觉、发脾气、会便秘、放屁，没追上的人只需要永远活在一张像素很低的照片里。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美丽酒店，接着他带着景甜去看了那根著名的香蕉，就是那件被胶带贴在墙上的艺术品。孙宇晨花了620万美元买下了那根香蕉，比他置身在景甜身上的消费还要高得多。景甜看到那根香蕉半天，只问了一个很朴素的问题，那他烂了怎么办？620万美元的当代艺术遇上了一句日常生活常识，孙宇晨没有回答。很快两人的关系开始迅速发展，孙宇晨在文章里甚至写到两人第一次亲密接触，他伸手去摸景甜的敏感部位被推开了，孙宇晨以为对方不愿意，正准备把手收回来，景甜却从包里掏出一套磨指甲的小工具，原来不是人不行，是指甲不行。他嫌孙宇晨的指甲剪得太随便， 边缘太尖，扎得疼。于是景田把他的手放在自己腿上，一根一根替他抹，先修形状，再抛光，最后还教他应该朝哪个方向抹。十根手指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磨完以后景田摸了一遍确认合格，才告诉他现在可以了。他中间还说过一句很像爱情电影台词的话，要是以后我不在了，就再也没有人给你抛指甲了。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倒还有几分浪漫。可他们认识大约三个月的时候，孙雨辰已经悄悄找人把景田调查了一遍。按照他的说法，那是一份40多页的报告。景田这些年的项目、合作方、公司股权、他父母景国庆和田心爱以及关联账户、北京租的房子、上海买的房子，还有过往的男女关系都在里面。孙雨辰说，景田后来告诉过他一些自己的往事，有些与调查报告一致，有些不一致，他从来没有拆穿，也没有追问。他在文章里用了两句话来形容自己的态度，我全部相信他说的，紧接着又来了一句，但是我一个字也不信。这大概就是这段关系最奇怪的地方，一个女人花一个小时替男人磨平10根手指甲，男人转过身来已经把女人的人生做成了40多页的尽职调查报告。大家都很细心，只是细心的地方不太一样。后来景田嫌香港人太多，容易被认出来，提出去走一走。他在地图上随手一点特拉里费，第二天一架 A330 已经在机场等着了，同行大约30人。上了飞机以后，景田问孙雨辰，我的名字好听吗？孙雨辰说好听。他说自己的名字是爸爸的姓和妈妈的姓拼在一起的。然后他抱着孙雨辰说，以后别叫我景田了，叫我妈妈吧。孙雨辰也从善如流，好，妈妈。从这一刻开始，在孙雨辰的文章里，景田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名字了，只剩下妈妈。晚上看完星星，景田又觉得这里太冷，于是提出去马尔代夫吧。特拉里费-15度，马尔代夫27度，相隔9500公里，飞11个小时。也就是在去马尔代夫的飞机上，事情第一次出现了真正重要的转折。按照孙雨辰的说法，景田告诉他，他想和他要一个孩子，而且必须代孕。孙雨辰没有问为什么，他猜景田大概是怕疼。然后话题终于转到了钱，景田说，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我爸妈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你得给彩礼。景田给了他两个名字，景国庆、田心爱，还有两个银行账户，金额3000万人民币。但这里有个显而易见的叙事陷阱，彩礼应该是约定结婚后才会有的，但其实孙雨辰求婚是后面的事情了。孙雨辰提前在这里确认这笔钱是彩礼，显然跟后面打官司有关。从叙事顺序来说，孙雨辰是在后面2026年1月2号才突然决定向景田求婚。不知道这次求婚是不是跟之前花了这笔3000万有关。有一天凌晨，他醒得很早，发现景田一个人坐在露台上对着还没亮的海。孙雨辰问，这么早起来干什么？景田说，我在算日子。当时孙雨辰没明白他在算什么，后来他才知道景田已经开始在北京做取卵前的检查。2月28号景田坐上孙雨辰的湾流G700飞往美国加州，目的地蒙太奇拉古纳海滩，那里是一家建在悬崖上的豪华酒店，下面就是太平洋。为了保护景田的隐私，孙雨辰说他直接包下了酒店整整一层，30天100万美元。与此同时，代孕机构也已经安排好了。按照孙雨辰的说法，一名34岁已经生育过2个孩子的加州女性，早在1月份就已经确定作为代孕母亲。一切似乎都已经安排妥当，景田住进酒店，然后第8天电话来了。他那边是加州下午，孙雨辰这边是香港凌晨。景田开出了一个数字，5000万，不是人民币，是美元。按照孙雨辰的叙述，这5000万美元是他继续取卵的条件。孙雨辰只回答了4个字，让我想想。景田沉默了一会儿，说好。按照孙雨辰的说法，他先用 Cloud Code 读取了 API， 把自己的现金资产全部跑了一遍。 算出来的结果是5000万美元即使给出去，对他的资产也不会产生实质影响。他又算了一遍，还是一样。可问题已经不是给不给得起，而是该不该给。于是孙以诚问 Cloud 这5000万美元要不要给他， Cloud 回答不要。孙以诚对此大为感动，他说真正让自己毛骨悚然的不是人工智能有多聪明，而是他居然一点都不犹豫。他说他不为难，甚至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比人更高的东西。这一幕确实很有时代特色，从前的人失恋问朋友问父母问菩萨，实在没人可问还可以喝两瓶酒问自己。到了孙以诚这里，爱情终于完成了技术升级，先查 API 再问人工智能。第二天景田又打来了电话，他先说还很大，又说这一层楼太大了，说话都有回声，早上清洁工进来打扫，他躲在卫生间里等人走了才出来。他告诉孙以诚诊所在问孩子的父亲什么时候到，孙以诚说可以派人过去，景田说不用。这个细节很有意思，我曾经专门研究过心理学，这里显然可以看出景田在这件事情上一直没有安全感。他在代孕检查的过程中，孙以诚从头到尾没有出现，景田大概率也不了解孙以诚是个什么人，居然还邀请他回北京过年。所以景田跟孙以诚要钱，从心理学上来看不仅是为了钱，因为这些钱对两个人来说都不是很大的数目，恐怕还有满足自己安全感以及试探孙以诚感情的意思。毕竟有了一个孩子后，他跟孙以诚就有了彻底的捆绑，这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他终于问想好了吗，孙以诚没有回答。他后来甚至特意数过，电话里沉默了11秒，11秒以后景田说行，又说我知道了，然后挂断电话。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其中还有很多的细节。孙以诚写了这么长一篇文章，表面上是在讲一个男人是9年的白月光如何破灭，可他自己留下的那些细节却把这段关系写成了一件更加奇怪的东西。孙以诚大概是想告诉读者，他最后失去的是一个爱了19年的女人，可是他太会算账了，算到最后看起来完全没有爱情应该有的样子，更像是两个极度精明的人在进行一场漫长的交易。更讽刺的是，故事并没有随着景田那句我知道了而真正结束。孙以诚算来算去把账算到了法庭上，他如今要追回的正是当初自己亲手转出去的3000万。当然小作文到此为止，这里有多少真多少假只有孙哥自己知道。在他的笔下，自己几乎成了一个抱着金山谈恋爱的痴情傻小子，钱有的是，心眼却没有，只知道一路掏钱。而另一边的景田则被写成了另一个极端，爱排场爱花钱，开口闭口都是钱，这种人物关系未免太整齐了一点。但不得不说，孙哥这篇文章非常懂什么东西才能抓人眼球。女明星豪宅升飞机身体彩礼几千万现金，单拎一个出来都够热闹半天，如今全塞进同一段恋情里，几乎等于把最容易引爆舆论的材料一次性配齐了。问题在于这个故事目前基本只有一个叙述者，以现在大陆的舆论环境，在考虑到景田本人的身份和处境，他大概率不会也写一篇几万字的长文把每一句话都逐条进行反驳。于是在法院真正给出答案以前，这场感情纠纷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样子暂时只能由孙以诚一个人来描述。但我几乎可以断言，从孙以诚孙哥过往辉煌的履历来看，故事里的玻尿酸恐怕多不胜数。为什么我会一开始就告诉大家孙以诚的话一个字都不要轻易相信？我先简单描述一下他的过往有多辉煌。他有一种本事，凡是天下有名的人都能想办法跟自己发生一点关系。早年从马云马佳佳到薛蛮子，后来从赵长鹏巴菲特一路蹭到川普，谁有流量就蹭谁。女人也差不多，从马佳佳曾颖到后来那些有名字和没有名字的女人，江湖故事从来没有断过。偏偏他还有一句名言，不要给女人花钱，而且他还经常强调自己不相信爱情。 至于跟他一起创业的人，命运就更有意思了。技术、产品、财务、运营，创始团队成员先后都被送进了监狱。并非是政府打击，很多都是被起诉职务侵占。中国人讲究患难与共，孙雨晨的版本似乎稍有不同。创业的时候大家一起上船，船开到深水区以后，船上只能留下自己。最后当然是他的老本行币圈，这些年他参与推动和发行过的空气币有几十个之多，他的巨额财富几乎都集中在这些加密资产上。也因此孙哥在币圈割韭菜的名声之大，几乎没有人可以跟他并肩。币圈江湖对他的评价非常传神，孙哥看你一眼你就得赶紧摸摸钱包看是不是少了几块钱，跟他握一次手他也会砍掉你一层护手霜，诸如此类。一个人爱钱并不可怕，世上不爱钱的人本来也没有几个，真正罕见的是他仿佛不能容忍任何一次人与人的接触没有产生收益。孙雨晨从十几岁开始就展现出了一种把整个人类社会的规则当成现成漏洞来进行攻击的惊人天赋。1990年孙雨晨出生在青海西宁，不久后跟着父母前往广东惠州。孙雨晨在高中的时候一开始成绩常年在三本线附近徘徊，数学和物理更是经常只能考20-30分。正常来说像他这样的学生本该顺理成章的平庸下去，但孙雨晨觉得既然按部就班的走独木桥走不通，那就找后门。高二那年他盯上了当时声名显赫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对于当年的文学青年来说，这个比赛是成为下一个韩寒或者郭敬明的捷径。但孙雨晨既不靠灵感也不靠所谓的生活积累，他跑到书店把过去8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所有的一等奖获奖文集全部买回了家，然后对这些获奖文章进行了详细研究。评委们喜欢什么样的调调，是韩寒式的冷嘲热讽还是郭敬明式的明媚忧伤，文章开头要在第几段抛出对体制的困惑，结尾要在第几个逗号处完成青春的幻灭，诸如此类。在摸清了评审的偏好之后，孙雨晨按照公式拼凑出了一批高度迎合评委口味的流水线范文，投了一篇又一篇，最终凭借一篇量身定制的复赛作文拿下了第9届新概念的一等奖。这不仅仅是一次文学比赛的获胜，更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套利。凭借这个一等奖，他拿到了北京大学自主招生降20分录取的宝贵资格，并最终借着文科综合的突击，踩着分数线的边缘惊险地跨进了未名湖的大门。这一仗成了孙雨晨一生的精神图腾，他让他确信了一条行事准则，世界上所有的规矩、道义和门槛本质上都不过是某些特定人群制定的程序，只要摸透了审查者的心理漏洞，作弊和投机不仅可以不受惩罚，反而能得到丰厚的回报。2007年秋天，孙雨晨踏入了北京大学，然而在全中国顶尖学霸云集的中文系里，他那点靠套路拼凑出来的文学功底很快在老教授和真正才子们面前露了怯，成绩惨不忍睹。在极度渴望关注的孙雨晨眼里，平庸比杀了他还要难受，于是他仔细研究了北大的转专业条例和各学科的评分规则，敏锐地发现历史系的专业课考试主观性打分占了极高的比例，于是他果断降级转入历史系，并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对任课老师的公关上。每门课一开始他就主动去要老师的电话和邮箱，鞍前马后的联络感情，一旦遇到分数打得不理想，他就想方设法找老师软磨硬泡改分数。他后来甚至在媒体面前得意洋洋地炫耀，说自己至少有4门课原本在85分以下，经过他的公关全部被改到了85分以上，最终硬是靠着这套手段拿下了历史系第一名的毕业成绩。在刷绩点的同时，孙雨晨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互联网舆论的最大风口，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公知的黄金时代，于是他穿上了激进自由主义的马甲，开始刻意模仿李敖的打扮和讲话腔调，在人人网和效率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言辞极其激烈的时政评论， 他抨击北大的会上制度，高调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学生会主席，甚至在校内组织未经批准的沙龙。他很清楚自己根本不可能当选学生会主席，他也知道那些沙龙随时会被叫停，但他要的从来不是实际的权利和学术的增资，他要的是反叛者这个人设所能带来的眼球红利。2011年，这出精心排演的行为艺术达到了高潮。年仅21岁的孙颖晨与清华的蒋方舟一同登上了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被称为90后意见领袖。然而，这种把意识形态当成流量工具的狂欢很快就出了事故。2011年秋天，孙颖晨远赴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到了美国之后，他还想复制国内的攻资打法，办了一本名为《新兴青年》的网络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高谈阔论的文章。结果杂志刚发出来半个月，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沈延奇就在网上发表长文，逐句比对，指控孙颖晨的文章严重抄袭了他此前的作品。在铁证如山的比对面前，新兴青年编委会不得不集体公开向原作者和公众道歉。但作为当事人的孙颖晨却展现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厚脸皮，他发表了一篇强词夺理的声明，坚称只是风格相似，至死不承认抄袭。虽然嘴上依然强硬，但这场风波彻底堵死了他在海外文史学界继续招摇撞骗的路子。孙颖晨毫不留恋地把那件穿了4年的自由主义长衫扔进了垃圾桶。在宾大靠近华尔街的环境里，他读到了安南德的客观主义哲学，瞬间完成了价值观的第二次格式化。他意识到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批判体制不能当饭吃，只有资本和金钱才是现实世界的同行证。于是他拿着学费杀入股市，重仓压住了刚刚崭露头角的特斯拉，随后又像撞大运似的买入了早期只有几美元一个的比特币。随着特斯拉暴涨和比特币狂飙，孙颖晨在23岁那年获得了几十倍的暴利，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如果说早期的投机还只是小打小闹，那么当他带着这笔钱在2013年底杀回国内的时候，中国互联网创业大潮正迎面扑来。孙颖晨披着 Rapper Labs 大中华区首席代表的头衔回国，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所谓的跨国业务连一个正经的办公室都没有，但他硬是靠着北大才子、宾大硕士、硅谷新贵这一串闪闪发光的标签，撬开了顶级风投 IDG 的大门。拿到投资后，他做了一款名为陪我的语音社交软件。在对外宣讲的 PPT 里，这是一款解决年轻人孤独感的情感社交平台，但在实际运营中，因为打擦边球的东西太多了，后来被官媒点名批评并最终下架。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往金字塔顶端攀爬。2015年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第一期招生，孙颖晨动用了一切人脉资源，凭借 IDG 的推荐信和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成功挤了进去，成了全班唯一的90后学员。此后好长一段时间，他把马云最年轻学徒这几个字贴在了脑门上，名片上要印，百度百科要写，接受任何一家媒体采访，他都把马云校长挂在嘴边，甚至连跟马云合影的照片都要用美图软件精细磨皮后再发遍全网。尽管阿里巴巴公关部门后来对此头痛不已，并提出严厉警告，但孙颖晨早已借着马云这面大旗的背书，把无数传统投资人和看客忽悠的晕头转向。到了2017年的夏天，真正的暴风雨降临了。随着以太坊智能合约的普及，ICO 也就是首次代币发行，在全国掀起了近乎癫狂的造富狂潮。任何一个阿猫阿狗只要写几页 PPT 就能融到成千上万个以太坊。深谙套利的孙颖晨立刻意识到，做实体软件或者做语音社交都太慢了，真正的印钞机是自己印空气币。2017年7月，孙颖晨正式推出了波场，号称要打造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内容娱乐宫殿。然而当这份宏伟的白皮书发布后， Protocol Labs 的创始人公开指控波场英文白皮书大量借用了 IPFS 和 Firecoin 的内容，却没有注明出处。 以太坊的创始人威神随后也加入了嘲讽，说孙宇晨连以太坊原作者的代码注释都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过来。他说孙宇晨的核心技术就是 Ctrl 加 C 和 Ctrl 加 V。 面对公开指责，孙宇晨不仅面不改色，反而在推特上嘲笑以太坊网络拥堵、交易费昂贵，宣称商业社会的成功靠的是执行力，而不是开源代码的所有权。他一边在直播间里高喊 All In， 一边借着马云门徒的光环狂揽数亿融资。2017年9月10号，中国七部委联合发布禁令，将 ICO 定性为非法机制。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当时中国大陆要求这些 ICO 的项目强制退币，孙宇晨自然很不情愿，但没想到大陆这边强制退币等于把大把筹码重新收拢回了孙宇晨自己兜里。海外因为没有中国禁令，波场反倒顺顺当当地挂上了币安交易所。如此一来，市场上真正能流通的筹码所剩无几，大部分在庄家手里，要拉盘轻轻松松。赶巧2017年底，比特币一口气顶上了$20,000的历史新高，整个加密市场进入了最癫狂的一轮大牛市。波场就这么被驾着火箭往上窜，短短几个月从几厘一美涨到了几毛钱一枚，最高的时候还捅破了1块钱人民币的关口，翻到了何止100倍。孙宇晨手里的那堆代币市值一夜之间直接跳成了一串天文数字。而在这个时候，孙宇晨也带着巨资逃往了海外。孙宇晨逃往海外的经历也很传奇，他当时已经被边控了，就把自己伪装成了一箱货物，藏在商务车的后备箱里，从广西边境偷渡到了越南。到了海外，孙宇晨不仅没有收手，反而把无底线的割韭菜手法推向了极致。为了撑住波场币的虚假繁荣，按照后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孙宇晨指使员工在多个交易所自己控制的账户之间做了超过60万笔左手倒右手的对敲交易，人为造出海量交易活跃的假象，等币价被拉到高位再疯狂抛售套现，获利好几十亿。孙宇晨这种狂割韭菜的行为也让他在业界获得了孙哥的美名，割是割韭菜的割。随着中国监管的严打和美国司法部门步步紧逼，孙宇晨在逃避监管这条路上又一次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为了给自己找个法律庇护，他花钱买下了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的国籍，摇身一变成了格林纳达常驻世贸组织特命全权大使，在社交平台上大摇大摆地以孙宇晨阁下之居，想用外交豁免权去对抗 FBI 和 SEC 的调查。等格林纳达政权一换届，大使头衔被撤，他又把赌注压在了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上。趁着川普家族推出加密币项目，孙宇晨毫不犹豫地砸了7500万美元。又是政治现金，又是代币投资，成了川普家族这个项目最大的出资人和顾问。于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戏剧性的暂缓并撤销了对他的多项核心欺诈指控，他不但毫发无损，还从被调查的嫌疑人变成了总统宴会的座上宾，还在2024年底在纽约苏富比的拍卖会上花620万美元拍下了那根用胶带粘在墙上的香蕉，在镜头面前当众吃掉。纵观孙宇晨迄今为止的半生，显然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也没有哪种体面是不能标价卖掉的。如果说孙宇晨的发家史是一部小镇青年的逆袭爽文，那么景甜的崛起则代表了中国煤老板与地产巨额横行的旧时代里最魔幻也最不可思议的一场造神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景甜的背后到底是谁，是当代中文互联网上的一大未解之谜。大家见惯了娱乐圈里的摸爬滚打，有天赋的新人要从中西北电的龙套跑起，在酒桌上喝到胃穿孔，陪着笑脸给制片人递名片，熬上10年8年才有可能在一部正剧里捞到一个露脸的配角。但景甜不同，他似乎一踏入这个名利场就直接越过了所有凡夫俗子必须经历的泥泞，被安放在了聚光灯的最中央。2006年年仅18岁还没有踏进北京电影学院大门的景甜，就有当时中国最顶尖的音乐制作人张亚东亲自操刀给他量身定做了 第一张个人 EP 专辑《你是谁》。音乐圈的试水还只是前菜，2011年景甜正式杀入大荧幕，一出场就震惊了所有人。这一年，一部号称投资 1.5 亿人民币的古装巨制《战国》横空出世。这部电影的演职员名车非常诡异，当时红得发紫的孙红雷，以及香港金像奖影帝吴镇宇、韩国女星金喜善、日本老牌影帝中井圭一，还有实力派演员姜武，这一批在任何一部大片里都能独当一面的明星，在这部戏里全都众星捧月般的围着年仅23岁还在北电读书的景甜打转。整部电影所有的剧情推进、战术谋略，甚至生死抉择，本质上都只是为了服务女主角田曦的一颦一笑。这部电影上映后口碑迅速崩塌，豆瓣评分跌至谷底，成了当年全行业的笑话。据说孙红雷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含沙射影的痛斥行业内有不良投资方拿着脏钱来洗，甚至坦言自己接戏时受了蒙蔽，退还了部分片酬。这仅仅是一个开端，随后的几年里，所谓的景甜宇宙开始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向全球蔓延。在《警察故事》2013里，成龙大哥在戏里对他百般呵护，演起了慈祥的父亲。在《澳门风云》里，周润发和谢霆锋甘当绿叶。到了2016年，好莱坞传奇影业与万达影业联手，耗资 1.5 亿美元合拍电影《长城》。在这部由国师张艺谋执导的超级大片里，好莱坞一线巨星马特·达蒙负责打怪，刘德华、张涵予、黄轩、彭于晏、林更新、鹿晗、王俊凯，这些横跨老中青三代的所有顶流男星排成一排。而景甜扮演的贺军将领在海报和番位上稳居绝对的中心位，台词比所有中国男演员加起来还要多。再后来，景甜又顺理成章地杀入了好莱坞 A 级制作《金刚骷髅岛》和《环太平洋二》，优雅的露脸打怪，然后体面退场。在过去20年的中国电影史上，景甜的演艺经历极其魔幻，观众们买不买账，电影的票房能不能收回成本，院线排片会不会亏得底朝天，在那个庞大的资本意志面前，似乎从来都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这种捧人方式带有浓厚的旧时代军阀和煤老板作风，就像旧社会戏园子里的豪绅捧台上的姨太太，不管台上的花旦唱腔有多干瘪，身段有多生硬，只要台下的老爷愿意把一箱大洋往台上扔，满堂的看客和配角就必须跟着鼓掌喝彩。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景甜背后有一家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经纪公司，北京星光灿烂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翻开这家公司的工商登记记录，从他成立的第一天起，他所投资拍摄的绝大多数影视项目，女主角永远只有景甜一人。而在公司的股东和高管名册中，长期盘踞着一个核心的陆姓家族，陆贞、陆平、陆仁凯和陆继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位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一张清晰照片的陆贞，被外界传为景甜背后的神秘男友和金主。但其实陆贞更像是一个被推到台前的代词人。真正把这根资本链条串起来的是有香港身份的长辈陆仁凯，以及拥有体制内背景的陆继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继凯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系统工作，属于典型的体制内干部出身。随后他和陆仁凯等人一起下海经商，早期主要活跃在电子元器件、外贸进出口以及电讯通信领域。那个年代，外经贸拥有巨大审批权和资源调配权，这批深谙政策走向、在内地和香港之间游刃有余的体制外役精英，利用审批特权迅速积累了惊人的原始财富和顶级人脉。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城市化浪潮的大爆发，资本的风口迅速从传统外贸转向了房地产与土地开发，于是这批人又通过复杂的私募基金和股权网络杀入了地产行业。在2014年，万达商业首次赴港上市前夕，建银国际把他持有的部分核心股权转让给了天津冤家和嘉兴银鸿永出等几家私募基金。而这几家基金的操盘手和出资人名单里，有海康卫视的投资大佬龚洪佳、 天津永泰宏刊的李德甫，以及跟陆姓家族关系极其密切的关联人，能在巨头上市前夕的黄金窗口期精准突击入股，分食最肥美的一块蛋糕，这绝非普通民营资本所能企及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深不见底的交叉持股和资本纽带，万达并购美国传奇影业之后，把海量的全球顶级大片资源不计成本地倾注到了景甜身上。而到了近年来，随着传统地产周期的见顶回落与影视行业的全面整顿，这股敏锐的资本力量又迅速完成了赛道切换，他们从喧嚣的娱乐圈抽身，一头扎进了利润更为丰厚、技术壁垒更高的干细胞与生物医疗科技领域。诺任凯摇身一变成为了深圳北科生物的高级顾问，诺继凯通过投资平台直接入股北科生物，而星光灿烂旗下的关联公司也纷纷改名为各类生物科技和健康产业公司。看懂了这条草蛇灰线，我们就能彻底明白，所谓的景甜宇宙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特权资本和地产红利外溢到了文化娱乐领域的缩影罢了。在那个钱多到不知道往哪里烧的年代，捧一个人间富贵花，不仅是一场昂贵的个人消费，也是一张向外界展示自身背景与能量的流动名片。更何况电影是最容易洗钱的行当，拍那些烂片真的就一定是亏的吗？不见得。然而2018年之后，狂飙突进的地产巨头们纷纷陷入了流动性危机，曾经挥金如土的煤老板和金融大鳄们要么退场，要么伏法，影视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去杠杆与税务寒冬。当背后的神秘资本不得不收缩战线，把资金抽离娱乐圈时，失去了全行业众星捧月的景甜也只能从云端跌落到凡间。大制作、好莱坞以及全员抬轿的待遇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为了维持曝光和生存，过去只在国际巨制里露脸的大小姐不得不放下身段接拍小成本的古装网剧，甚至走进直播间像普通带货网红一样对着镜头展示洗脸、卸妆、推销零食。2021年一部名为《斯腾》的低成本奇幻网剧意外走红，在戏里景甜穿上了风情万种的旗袍，凭借傲娇女王的设定赢得了观众前所未有的好评。这大概是整场造神运动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当年资本砸下几十亿请遍全世界的影帝都捧不红的人间富贵花，反而在失去资本的庇护、卸下神秘光环之后，靠着一部几千万小制作的网剧真正尝到了走红的滋味。只是凡间的柴米油盐和名利纷争从来都不会是温情脉脉的。他先是在商业代言上踩中了大雷。2022年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重磅通报，景甜因违法为某保健品进行虚假广告代言，被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巨额罚款，合计罚没款是714万人民币。同时按照相关法规，他面临着3年内不得代言任何商业广告的行业经营。这记监管重锤瞬间就击碎了他靠斯腾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商业价值，把他推入了主流商业品牌的封杀名单。而在私生活与情感领域，缺乏对真实人性防备的温室花朵更是遭遇了毁灭性的伪劣。景甜在跟世界乒乓球冠军张继科的恋爱期间，不仅投入了真实情感，甚至在对方身陷巨额境外赌债的时候，被对方卷入了极其恶劣的借贷风波。那位输红了眼的赌徒为了偿还高利贷，不惜将两人的私密视频与照片作为借款抵押物抵押给了债主。后来债主拿着私密影像直接找上门，对景甜进行敲诈勒索，整个舆论场一片哗然。尽管景甜在这场风波中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和体面，自始至终没有在公开场合撕扯一句，但对于一个长期被保护在真空无菌室里的女性而言，这种被最亲密的人无情背叛和物化的精神创伤几乎是毁灭性的。到了2025年前后，站在名利场十字路口的景甜已经是彻底褪去了神话色彩，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神秘女性，而是一个背负着名誉创伤、失去了商业代言、在婚姻和生育的焦虑中急于寻找安全感与停靠港湾的世俗女性。说她有生育焦虑可不是揣测， 他自己在综艺节目中就亲口说过自己想要孩子。正是在这种极度缺乏安全感，即使通过建立家庭和生育来抓住某种确定性的脆弱时刻，另一个来自数字世界的顶级投机客孙以诚悄然走进了他的世界。两个同样经历了时代洗牌却带着完全相反生存逻辑的人终于狭路相逢。从认识的那一刻起，其实胜负已分。孙以诚写《我的女友景甜》，处心积虑的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苦等白月光十九年的纯情男。但钱钟书在《围城》里早就写过，狂妄的人往往有自卑的底子，暴发户向旧门第求欢，骨子里不过是想借对方的名头来给自己那身沾满铜臭的皮囊镀一层金。最耐人寻味的是长文里记住的那声妈妈。在飞往大西洋特拉里菲岛的深刻机上，景甜抱着他说，以后别叫我景甜了，叫我妈妈吧。孙以诚顺从地应承了下来。在两性心理学的解剖刀下，这种畸形的称谓折射出一种极度滑稽的权力依附。孙以诚虽然坐拥百亿身家，但在正统的社会评价体系里，他始终是一个被主流嗤之以鼻、靠发空气币和无底线炒作起家的暴发赌徒。而景甜即便褪去了当年的顶配光环，身上依然残留着旧时代顶级资本宠儿的华贵烙印。当孙以诚叫出那声妈妈时，他不仅是在迎合女方的支配欲，更是在潜意识里完成了一次心理代偿。他试图通过向这个代表着传统名贵符号的女性低头臣服，来洗刷自己出身草莽被主流阶层排斥的卑微感。然而孙以诚毕竟是孙以诚，他从来就不曾真正迷恋过景甜，不然就不会在你侬我侬的时候就去把对方调查了个底朝天。当恋情破裂，微信拉黑之后，按照寻常人的体面，即便做不成夫妻，至多也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孙以诚实际在景甜上所投入的其实并不多，算起来顶多是一根香蕉的价钱罢了。而两个人可是实实在在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恋人，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孙以诚不是寻常人，在现代商战里，一个顶级投机客如果吃了亏，他绝对不会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相反他会把这颗带血的断牙拿出来，在全天下人面前展览，甚至借着这颗断牙再收割一轮流量。于是这就有了律师的公开声明，也有了孙以诚的小作文，把这场私密的情仇正式推向了法庭，也推向了公众。很多人看不懂，孙以诚身家几百亿，平日里买一根香蕉都要花600多万美元，为什么偏偏为了区区3000万人民币把前女友及其父母告上公堂，闹得天下皆知。但凡熟知孙以诚就知道，对他来说这太正常不过了。在孙以诚前女友郑颖的笔下，孙以诚虽然在聚光灯前挥金如土，但在私底下的真实生活里其实是抠门到了令人叹为观止。当年两人在美国交往时，孙以诚号称要减肥和学英语，于是每天带着女友吃全美最便宜的廉价2拌沙拉，在家里也是下载盗版电影看。有一回郑颖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加上低血糖，直接晕倒在了卫生间里。孙以诚闻讯赶来，既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去买补品，而是神情肃穆地站在旁边劝女友，美国的医疗实在太贵了，你一定要靠意志力自己振作起来。后来孙以诚身价暴涨，一下子有钱了，他也果断地跟女友提出了分手，给出的理由是我们咖位已经不同了，随后一剑拉黑。到了2025年，为了平息舆论，他的团队提出给女方6万补偿，条件是让他在网上发十几条声明，推翻以前的所有指控。至于孙以诚表面上大方花钱的地方，比如香蕉行为艺术品、巴菲特的晚餐，又或者是总统晚宴，那是因为这些都是能折现成流量的营销投资。但在聚光灯照不到的私生活里，面对任何不能带来及时回报的开销，他很多时候连多拔一根毫毛都觉得是在割自己的肉。所以当这位连女友晕倒都舍不得叫救护车的精明人发现自己前妻砸进去的3000多万现金并没有换来一个顺从的代孕母亲时，他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 他不仅要告，还要把大律师请出来，把全天下的镜头拉过来，用最声势浩大的方式把这笔账算到最后一分钱。在法律技术层面，孙逸晨的代理律师咬死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定性，彩礼。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男女恋爱期间的转账有着极其严苛的法律界定。如果认定是恋爱期间的自愿赠与或者日常打个消费，一旦分手在法律上是非常难追回的。但是如果能够证明这笔钱是以婚姻为目的给付的彩礼，那么根据规定，双方如果最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方有权请求返还彩礼。当然，如果双方已经共同生活，法院还要考虑具体情况，再决定退不退，退多少。孙逸晨在长文里不厌其烦地讲求婚和见父母这些细节，他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在法庭上把这3000万死死钉在婚约彩礼的性质上。面对这套公式，景甜方面的应对也非常有法律防守逻辑。工作室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把官司斥为以一人声誉为要挟的碰瓷，同时在诉讼程序上果断提出管辖权异议。管辖权异议是民事诉讼中常见的防守策略，不仅可以把案件从对方选定的有利法院拖入漫长的管辖权审查周期，更是为了在时间上换取舆论公关的周旋余地。然而，对于精于算计的孙逸晨来说，法庭上的输赢其实根本不重要。这场官司最核心的战略目的其实是孙哥通过消费景甜来换取流量。回顾孙逸晨过去10年的发家史，他从来不是一个靠技术产品赢得市场的人，而是一个靠不断制造流量热点，吸引大众注意力，从而维持代币市值的营销大师。当年巴菲特说比特币是老鼠药，他立刻花450万美元拍下午餐，随后上演突发肾结石3次延期，公开道歉，最后在大洋彼岸合影，就像一部连续剧，一鱼多吃，把全世界的主流媒体玩弄于股掌之间。当王小川在节目上露出鄙夷的眼神，他单方面立下40赌约，蹭足了收购的热度。当戴维的 offer 深陷押金挤兑，他跳出来高喊愿意自掏腰包帮10000人退押金。当王思聪被限制高消费，他发文宣称要出钱帮王思聪还债。每一次公众的注意力转向哪里，孙逸晨的吸血触角就伸向哪里。而这一次，当大众对他在政经圈和币圈的碰瓷套路逐渐产生审美疲劳之际，他又把镰刀精准地挥舞向了全网流量最大、情绪最狂热的娱乐八卦和两性纠纷赛道。打一场3000万的官司，在法庭上可能要扯平2-3年，但在互联网上自己亲自操刀万字小作文，瞬间就能以极低的成本霸占各大社交平台的头条热搜。在这场滔天的流量狂欢里，几千万人把他的文章从头读到尾，他的波场、火币以及他名下的各类代币资产，借着景甜富豪男友这个八卦标签，完成了一次面向数亿泛大众群体的超级免费路演。在币圈的估值模型里，几天的全网顶级曝光所能带来的注意力资产，其价值远远超过了3000万人民币不知道多少倍。这才是这桩诉讼背后的阳谋。无论法院最终判决如何，从立案声明和小作文发出的那一秒起，孙逸晨就已经收获了暴利。如果有一天爆出的最后真相是一切都是孙逸晨事先策划，专门做好了一个渔网，瞄准了娱乐圈女明星下手，只是最后落网的正好是景甜，我一点都不会奇怪，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孙逸晨。谢谢大家，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掌握确定的逻辑，我们下期见。